北京气氛唔对路，习近平或坐喺火山口。中秋两则消息令人感叹，中国人点样啦？中共点解宣称九二共识冇国表？英女王只系用一支红酒就错咗习近平锐气。日本考虑开放自由行，时间划定喺呢一个时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王丹在直播节目中，连普京都说习近平会来，但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确认到底做什么。有人说习近平出访是为了显示二十大大局已定，但不太可能，因为如果这样，习近平反而应该大张旗鼓。王丹说，官方对习出访的处理方法显示，这个其中必有鬼。虽然中共对习近平和普京会非常低调，但中共常委栗战书访俄毫不避讳，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法广11号报道说，栗战书离开海参崴之后就去了莫斯科，他向俄方强调新时代中俄关系将不断迈上新台阶，普京就表示相信俄中贸易将迈向更高目标。但这个时候正值俄军在乌克兰节节败退，被迫从乌克兰东部仓皇撤退。乌克兰10号夺回哈尔斯夫州战略重镇伊久姆，这个是这场俄乌战争的重要转折。接住乌克兰又夺回卢甘斯克州的斯瓦托夫，这个更是乌克兰的非一般胜利，因为这个地区早在俄乌战争之前就被亲俄分离分子控制。俄军溃败引发俄罗斯国内爆发大规模游行，要求普京落台。在二十大前夕，俄罗斯和普京突然遭遇巨变，这个对习近平可能有不利影响。普京为解困向北京寻求更多支持，习如果同意可能引发西方制裁，党内反习派系亦可能借机找事，这个甚至可能影响二十大。有意思的是，最近在中国国内媒体上，不单只能够看到俄军溃败的消息，还能够搜到俄国人大规模抗议游行的影片。9月8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杰尼索夫大使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摘要，一共四大要点，其中之一是杰尼索夫大使宣布，中共二十大后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俄中伙伴关系，我们的关系是独立自主的，不取决于个人立场。如果习笃定三连任，二十大后亦仍定于一尊，俄大使似乎没必要做这种表态，因此这段话亦引起各种猜测。杰尼索夫大使还表示，已经提出俄总理来华访问的申请。上个礼拜中共政治局开会，泄露了中共二十大要再度修改党章的消息，这个被认为是要加强习的地位，但细品之下，这个背后似乎亦另有文章。法广12号发文说，中共十九大已经修改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二十大继续修改党章还有必要吗？法广写道，让观察人士疑惑的是，既然已经废除了任期制，亦已经在十九大修改了党章，准备在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还要在二十大修改党章，加强自己的地位，难道习对自己的地位还缺乏100%的把握？法广认为，看起来习近平政权远远没有固若金汤。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曾经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但到底会怎样结束，边个也都不敢说。现在的习近平会不会有一种坐在火山上面的感觉？9月10号是中国传统中秋节，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祝贺中国人中秋节快乐。美国外交官更朗诵了北宋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 用彰显中华文化来传递对中国人的祝福和善意。但令人意外的是，在留言区很多中国网民用代表美国重大创伤的911事件来作回应。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贺词说，我们祝大家中秋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些网民回应说，亦祝你们911快乐，听日换我来祝福你们。亦有人干脆谩骂说，再美的诗句从强盗和骗子嘴里面念出来的都不是那回事。这些恶毒留言令人质疑中国人怎样了。有人说，这个要归功于中共的仇恨教育，中共为统治需要洗脑中国人仇恨台湾、日本、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美国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日本经济援助中国43年，累积超过12000亿日元，但中共对这些只字不提，反而不断进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洗脑教育。另外，中共建政以来为巩固政权发起的历次运动都用煽动仇恨开导，例如煽动农民恨地主、学生恨老师等，这些仇恨教育和政治斗争令中国人人性扭曲。这两日还有一则消息亦令人惊讶，成都最近连续遭遇天灾人祸，最近更因为清零政策进入全城封锁，很多人家没有存粮，陷入人道灾难。10号传出消息说，银海中心有人跳楼，这个小区的房价昂贵，住户以中产为主。悲剧发生后，业主群入面有人第一时间说不要对外发，不然房价跌一万，其他业主纷纷赞同。网民感叹，这个就是时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缩影，一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关心个人得失，对他人生死置若罔闻。中共政协机关部9月10号刊文，宣称要给九二共识正本清源，强调九二共识只有一宗，没有国表，甚至直接说国民党高层偷换概念，将九二共识称为一宗国表的九二共识。这个令国民党在地方大选前夕瞬间陷入困境。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很快回应说，中国官媒刊出这样重大宣示性的政治性文章都要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批，因此这个就是为中共官方立场，中共是打了国民党一巴，他是明白地话给台湾知，不理你以中华民国自居定是自认是台湾，甚至哪怕你只是提出维持现状，在中方眼里都叫做台独，无国表，只有一宗。自由时报发表评论，分析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事，认为这篇文章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备而来。而在中共筹备20大的前夕，在台湾9合1地方选举竞选活动的热头上，北京当局决定放弃长期以来的模糊做法，改用直揭底牌的清晰战略。文章认为，北京这样做有两个关键考量，一个是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无法与民进党抗衡，而是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来看，当前国民党高层已经偏离了原本的路线，甚至距离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越来越远，因此中共已经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文章最后说，国民党希望在亲美和亲共之间左右逢源，但中共现在放了狠话。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9月9日在脸书发文，缅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赤坂明夫写道，女王在位70年，历经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她遵循着立宪、君主制、统而不治的原则，在政治上极少发言，却用独特方法支撑着英国的政治与外交。每逢重大问题发生，女王会用高雅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凝聚大英国的人民。 此版名夫特别提及2015年女王宴请来访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用的是1989年份的法国红酒，暗示英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1898年的天安门事件，含蓄向北京传达伦敦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状况的关切。虽然在国宴上女王没有讲半句与人权有关的言论，但这场国宴上的红酒却成为国际媒体最瞩目的话题，令当时不可一世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感到灰头土脸。此版名夫最后表示，在今日这个战狼外交横行的时代，女王的柔性外交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查理斯国王能够继续以这种文明的方式影响世界。世界各国正逐步放宽观光和入境政策，希望经济和防疫上取得双赢。日本9月7日先至放宽入境人数限制，现在考虑进一步开放自由行，解禁的时间点可能是秋冬。据残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11日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说，政府希望进一步放宽边境管控，例如取消单日入境人数限制，恢复自由行。最近日本将单日入境人数放宽为50,000人，而且允许不带导游的跟团游，但只限于102个国家地区。木原诚二表示，他觉得现在日本松绑不够，政府需要在不久的将来让外国游客感受日本秋冬的魅力。据读卖新闻报道，木原诚二表示，由于日元贬值，让外国游客来旅游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